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第十六章。参孙到了加萨，是加萨走廊，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这个地理名词，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参孙也是好色啊，就是他本性当然也有这个需要，他又没有结婚，所以他就找妓女。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这是一件事情记下来了，也只是记下来，让我们也看到参孙是力大无穷，但是他不当的使用他的力气，没有必要使用这样使用。他不仅使用力气有错误的时候，杀错人的时候，而且他有那个不当的时候啊，他去亲近妓女，这已经不好了。然后加萨的人听说参孙来到这里了，加萨人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市的人，就是在城里面埋伏，他们准备天亮的时候就去杀他。结果没有想到参孙半夜起来了，应该是他就看到或者他就察觉到有人在城门那里埋伏，应该是这样。那么参孙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他把整个门就拿下来了，当然看的人目瞪口呆啊，哪里有这么神力的人呢？他把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都拆下来，然后扛在肩膀上，不得了的体力啊，不得了的力气，到希伯伦那里。好了，这只是一件事情，这件事参孙有没有杀多少人没有讲，这件事有没有让非利士人受到打击也没有讲，但是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只是一直遗憾参孙的体力都没有好好的给上帝使用，参孙的神力都没有好好的用在正途上面，这我们自己要小心啊！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要浪费了，也不恰当的使用它。好，这件事情很短哈，就是把门拆了，当然也就是把非利士人看得吓死了，他们也不敢做什么事。第四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过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个人给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好，现在参孙喜欢大利拉啊，这个妇人是不是非利士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是不是妓女我们也不知道，但这个人是对参孙可是没有任何的爱，但他大概很标致，参孙就很爱他，很喜欢他。以前有电影霸王妖姬啊，就是演参孙和大利拉，有个歌剧也是很好听，参孙和大利拉的这个情歌啊。不过实际上我们来看，参孙根本不应该爱大利拉的，参孙是很愚蠢的，而且继续在愚蠢中间爱他，他就是明明人家在骗他，在伤害他，他就是不记仇，不记这些东西，然后他在对他同胞就很苛刻啊，就是我说了，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这样非常愚蠢的把坏人当做我们的朋友，把好人当做我们的敌人啊，不好，求主怜悯。现在大利拉被非利士人收买啊，他把他的力量的来源告诉我们，力量来源告诉我们，当然他们就可以想办法怎么摧毁这个来源，或者是对付这个来源了。 我们每个人哦，不少的人呢，每个人给你1100色克的银子，这是很大的数目啊。然后三大力拉就当然就你们安心吧，我会处理这个事情。大力拉就对参僧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扣制你？”你看，从以前结婚的时候猜谜的透露的答案，嗯，到后来还要跟他自己不争的妻子同房，嗯，到后来，嗯，犹太人他的同胞把他绑起来给非利士人，这表示参孙真的是非对错都分不了啊，都不能分，他不能不叫我们想到他是个力大无穷的人，是个呆子，脑筋一点都不发达，肌肉发达而已。但是我们又说他其实脑筋也很聪明的，他在死狮子身上可以想到一个非常棒的谜语，不是人不能猜出来的。他很聪明，他也很寂寞，他也很需要同胞爱情，我们也必须同情他，他没有得到，他是一个非常被情欲捆绑的人。他不笨，我是觉得他不笨，能出那个谜语的题目就知道他不笨，但是他实在是偏行己路，很可惜。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呢？你就是明明就说了怎么捆绑你，明明就说了我们要捆绑你，明明就不把参孙的命当命，参孙都不觉得你这样的问话，你这样的祈求是很不合理的，是好像我的敌人出的主意。参孙就是对女人就没有办法坚定的拒绝，没有办法看到她的缺点，这是遗憾的。大力拉说：“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好，这个非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孙，这我实在不知道人可以这样蠢。大力拉问他：“人怎么捆绑你？”这是参孙的一个秘密，这是参孙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因为头发的问题，他不能跟别人讲。那么多人要杀他，他需要打仗，他需要成功，但是他就没有想到自己是在神的手里，是属神的人，怎么可以把这些属神的秘密告诉别人呢？然后他捏造了，说谎，说谎是不好，但是这个时候说谎比他告诉真相给非利士人结果还是好多了。他都不会去反省啊，我每次说出，他们每次来问我，我就说出答案，说答案以后他们就照着这个答案要来捆绑我，这个可疑嘛，禅神不会这样想。所以这个可疑的事情的确有可疑的活动啊。妇人把参孙如此的绑起来以后，就叫：“哦，那非利士人来抓你了。”结果显出参孙所讲的根本不是真的，因为他把这些绳子挣断，如同挣断这个火经过火的麻线一样，他的力气跟有人还是不知道。他想出来假的，然后捏造这些假的想要了事。其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也很清楚，你不要想要了事，你不要想要说谎的方法了结问题，你要的就是你纯洁的归向上帝，然后诚实的把你拒绝非利士人的理由讲出来。你仗着你的力量大可做以色列的事实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知道要想办法抓住参孙，第一个办法失去了，没有用哈。 他没有讲真话，他的戾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好了，然后大力拉应该怎么样呢？或者我们说参孙应该怎么样呢？第十节，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现在大力拉骂参孙，这天下有这种事吗？应该参孙骂大力拉，你怎么可以，显然你在那里出卖我嘛。是大力拉骂参孙，就是人愚蠢，就是给这些仇敌呢大好的机会。我们在这也看到，你不要去 pacify 仇敌，不要 pacify 就是安抚敌人啊，你要攻击他，攻击他，攻击到他被消灭为止。我们不是残忍，我们真是看到圣经上有这样的 pattern。如果你留下什么祸根的话，没有把人家斩草除根的话，那还是会被人家反扑的。好，大力拉参孙讲什么，大力拉就去做什么，而参孙一点都不会反省。大力拉为什么这样恨我？为什么专门做一些要害我的事情？结果就在大力拉的责备中间，说：“你要告诉我。”参孙说：“如果有人用没有使用过的心神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就大力拉就用心神捆绑他。这里面捆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参孙怎么都不会醒过来啊，就是不会醒悟的。然后他就叫非利士人来抓你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参孙将臂上的绳子挣断了，如同挣断一条线一样，很容易就挣断了。那你每次透露一个假消息，非利士人就把它当作真的来做，那就是有人泄密嘛。有人泄密，除了大力拉没有别人了，你还要继续跟大力拉来往，你还要继续跟他就是要接受他吗？这么坏的一个女人，这么明显的坏，你却不没有一点反省的能力，设令自婚呢？好，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这是诈骗集团最初步的手法。”居然就成功不断了，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法钮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把我头上的法钮跟织布机连在一起就可以了。这当然是如果没有剪掉的话，这个头发好像会产生很大的力量。那么现在如果有一天剪掉的话，你就什么力量都没有了。现在是七条法钮跟纬线同织，大力拉将他的法钮跟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然后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大力拉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奇怪，参孙都是真的像猪啊，就是睡着了都不会醒过来。我想圣经这样描述他也是，他的就是设令智昏，他意义在那个纵欲里面丝毫头脑都不会用。为什么每次他捏造出来使他没有力量的事情他就经历到了呢？就是大力拉就去做了，他怎么这时候还那个 IQ 没有醒过来吗？很愚蠢啊。参孙这一次当然又胜利了。参孙从睡中醒过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齐都拔出来了，头发一摔，大力拉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好，大力拉还要卖乖。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Thank you.
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五节，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吗？这你看都是在乱讲话，应该是参孙责备痛骂大力拉的，但是参孙就被大力拉骂，说你欺哄我，你欺哄我，谁在骗谁啊？对，我是欺哄你，我没欺哄你的话我早就死了，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语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从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去，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我请你们再来上来一次。那么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盖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就是参孙是糊涂啊，这个时候居然不醒啊，你想想看，你人家在你头上把你剃成光头，你居然还不醒啊，都一直在睡觉。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中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好了，这是最后一次的欺骗啊，就是都是很讽刺的，是大力拉在骗参孙，参孙居然就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就是把真相告诉他吧，虽然真相告诉他一点都不好，一点都没有用，甚至是害了自己。好，我们在这里要说，参孙不知道一件事，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头发并不能给力量，不然你去留头发看看会不会有力量。这个头发是服权柄的记号，这是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有的话。参孙不剪头发不是让他有力量，表面上是这样的，不是的，是头发对上帝的显出他对上帝的顺服，不去剪就是他对上帝有绝对顺服，起码是拿细耳人是这样。当他把这个秘密讲出来的时候，不是不可以讲，但他现在讲的时候就显出他没有看重上帝对他的拣选，没有看重上帝恩典，所以他把秘密透露出来以后，人家马上就剃他的头，他以为他可以像以前一样，结果是很惨，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也就是他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了。很多人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很多人曾经被主使用，但是不知道现在神不再使用他了。很多人没有醒悟过来，始终在糊里糊涂的环境下度日子啊。好，现在大力拉克制参孙从睡中醒来。其实他是真的是进入更深的睡眠了，被骗了嘛。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心里说我要去活动一下身体，你看他活动一下身体就那么多非利士人会被他打败，力量真是大，但是这一次他想活动身体，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话，整个圣经里这是最悲哀一句话之一。他们剜了他的眼睛，将他带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我们要说头发并不能够留头发并不能让人有能力，我们今天留看，而留头发是表示他对上帝的顺服，他没有把这秘密讲出来是表示他跟上帝还有一法之间的关联，那么他愿意，他把秘密讲出来，他不珍惜上帝对他的带领， 那么现在他只好做奴隶，像驴子一样推磨。但是他头发渐渐长出来，也就是他渐渐对上帝又有敬虔的心，他渐渐对上帝又有不敢造次的心。好，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里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田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我的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应该是带领以色列敬拜上帝的，可是他没有他一辈子就是对有神的灵感动他，但是他自己不渴慕神的灵感动。上帝拣选赐恩给人，这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人没有主在神的恩典下主动的去寻求渴慕神的恩典的话，那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那么现在参孙求告上帝，是在他做事实里面就两次，一次是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的时候，他口渴，他呼求神。那么另外一次就是这个时候，是他做奴隶的时候，他呼求神。哎呀，呼求神总是好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在更积极正面的时候呼求神呢？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抱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这我也不大看得懂啊，应该没有把两根柱子这么靠近的这个建筑历史啊，但是也许美观就有了。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时候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的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的中间，在他父马诺亚的坟墓旁立。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很可惜他徒有大力量，没有真的把敌人消灭，他徒有大力量，没有把敌人的彻底的消灭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在世上，能够抵挡魔鬼，而且还得胜有余。主啊，求主给我们力量，但是这力量我们必须用来杀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杀敌，让我们能够对仇敌不会心慈手软。求主坚固你的军队，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